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这个武装组织哈马斯，已经接受了川普总统提出的20项的这个停火和释放人质的这个协议哈。那么以色列军方呢，已经正式宣布了他们批准了这个协议，所以这个加沙停火呢，从10月9号当地时间啊，就昨天已经开始正式生效了。川普总统昨天在白宫也举行了内阁会议啊，讨论这个停火事宜啊。而且他周末的时候要访问中东了啊，要出席这个埃及的签字仪式嘛，因为停火协议要正式签署，那么以色列和哈马斯呢就选择在埃及的首都啊来进行这个签署，那么川普总统要前去啊。同时呢，这个协议的第一阶段呢，第一是停火，停火是针对哈马斯提出的要求啊，因为要求这个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一切的轰炸和袭击啊，停火。那么第二个内容就是交换人质啊，这个交换人质呢是要在根据20条协议呢，就是以色列宣布接受这个停火协议的72小时之内就要完成这个交换人质，那就是下个礼拜一就必须要交换人质了。所以呢，川普也提出这个。现在的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据现在统计呢，大概是有47名人质呢还在哈马斯的手中，但是现在据悉呢，大概只有20人还是活着的，其他的人呢大概已经罹难了啊。那么现在20个人质是活着的人质是可以交，但是死去的这些人质的遗体啊，有一些哈马斯明确说了，说已经找不到了，他们已经遗失了，不知道，很难找到了。所以在内阁会议上，川普总统也提出这个问题了，说现在这个有一些人质的遗体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了，大概就在轰炸的过程当中，在废墟里头啊什么的，很难再找了。所以呢，这是目前碰到的一个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问题呢，现在目前普遍的来说，包括以色列和美国初步呢也接受了哈马斯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所谓接受就是说，那不行，你不给我这个遗体，我就不能按照这协议上面的或者按照这个方案的执行。因为哈马斯说有一些呢是在轰炸的过程中被埋在地底下什么地方了，也就是说有一些人质他们说是被以色列军方给炸死了，当然哈马斯的军事人员一起也被炸死了，因为人质都是有人看着的嘛。所以都是这些被炸死的人有一些是找不到了，但是具体是多少呢现在也就不清楚了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现在这一步迈出，而且这个周末啊会有很多的视觉的冲击啊，因为川普去坐在那儿签字，这个对不对，这个事情就变成了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持续了2年多的战争也就结束了。尽管这个战争它的结束和三八线这种啊，就是南北韩的这种对抗啊，还不太一样。包括其实中国的当时的国共内战之间也是曾经有过说法，美国也曾经有过干预，就是说干脆就以长江为界啊，各守一方啊等等。但是呢，这一个冲突跟南北韩啊，跟中国的内战还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是一方有对另一方有绝对的压倒的优势，也就是说，一方完全可以消灭另外一方，当然要付出很多人道的代价啊。但是如果是一路打下去占领加沙的话，这个是可以发生的。但是中间发生了人道危机，就是饥荒啊，在这个地方就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然后接下来就是卡塔尔被炸这个事情，促成了这个的迅速的发生这个和平协议。所以接下来我们更加关注的是人质的交换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但是接下来就是谁来治理加沙，谁来提供加沙的安全问题，以及哈马斯会不会放下武器。这个没有答应哦，哈马斯还没有答应放下武器，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和平方案是第一阶段达成协议，那么后面还有很多细节。那么在背后呢，就有美国的特使 Steve Witkoff， 有川普的女婿 Kushner，有内塔尼亚胡的贴身的一个助理叫做 Ron Dermer， 顺便说一下 Ron Dermer 曾经是以色列驻美国的大使，所以他对于美国以色列之间呢，跟川普啊，跟内塔尼亚胡之间呢，他都是说得上话的，而且是双方都很信任的一个人。还有就是 我们之前比较详细介绍过的卡塔尔的总理叫做就是阿尔塔尼吧，是吧？塔尼啊，
嗯，
就这主要是他们的。但是当他们把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呢，啊，川普就去了，就准备去签字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马上啊，大量的人道援助就从以色列的和埃及的交界，大家都以前听说过那个 Rafah Crossing 嘛，就是 Rafah 这个拉法这个地方，
嗯，
就从各方面就是几千吨的东西就哗哗哗啦的医疗的用品呐、啊、食物啊、饮料啊什么就开始进入到加沙这个地方，所以新的一章呢就打开了。希望啊，不管最后是怎么样一个协调或者谁让了什么步，最终我们当然是希望和平能够降临这个地方。但是接下来说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巴勒斯坦国了，以色列就接受了，那个可能要很多年了。其实连那个国务卿 Rubio 都说，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这个要是有多年的努力才会实现的。
对，任何的停火协议在中东这个地方啊，都不要抱太乐观的态度啊，因为很多的事情在未来都会出错啊，这种情况发生过不知道是多少次了，这可能是自从1948年这个以色列建国以来，这场漫长的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所谓的停止就是一场漫长的战争的一次暂时的停顿，然后过不多久不知道什么地方又爆发出一个冲突，又爆发出一个武装的这个战争来啊，不管持续多长时间，但是基本上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但是尽管可能以后会出现一些特殊的情况，可能又爆发出小规模的战争，但是现在能够停火确实也是不容易的啊。因为现在这个加沙的居民啊，已经基本上这个生活的环境已经非常的困苦了，90%的建筑都已经被炸都变成废墟了，很多人不止一次的流离失所，很多人你看那个照片上，你看那个视频上，那些孩子大人全家赤着脚然后在沙漠上奔走啊什么的，为了一点粮食送命啊之类的东西啊，所以现在结束战争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在谈到这个结束战争这件事情呢，实际上这刚才这个中讯说过啊，一个是川普的女婿Jared Kushner 啊，他在里边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川普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他任命的一个中东的和平特使 Steve Witkoff 啊，他这Witkoff 这两个人呢，实际上是中东谈判的核心人物。你看哈、啊，非常有意思，在这种关键时刻，尤其是谈到中东的问题，谈到中东和平的问题的时候，川普的外交的权力中心不在华盛顿，不在国务院，而是在佛罗里达最富有的地区，因为他女婿 Kushner 和 Steve Witkoff 他们两个人的住宅就在佛罗里达呢，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外交政策的中东和平的中心啊是由这两个人组建起来的。
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在佛罗里达迈阿密以北的那个豪宅啊，相距差不多开车也就是20分钟左右，所以这两个人呢来往密切。更有意思的是，将来人们在研究美国历史或者中东历史的时候呢，会把一些重点放在这两个人身上。原因是这两个人可都不是职业外交家呀，他们是干嘛的？他们两个是在纽约做房地产的，两个人都是房地产商人啊。但是呢，在推动中东的和平啊等等这些方面，尤其是川普的这个女婿啊，他做了很多的努力。他尽管今年只有44岁啊，但实际上大家不要忘了，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之内，他就是中东特使了，他就穿梭在中东各个国家。而且当时不是有著名的叫做亚伯拉罕协议吗？啊 ，Abraham Accords， 这个亚伯拉罕协议非常重要，是因为他居然能够让阿拉伯世界承认以色列。以前以色列就是靠武力啊，靠他的军事的力量啊，靠美国的支持、西方的支持啊得以生存。但是这些阿拉伯世界不承认他是一个外交上的或者是一个在国际上的一个实体。但是亚伯拉罕协定呢，就是让三个阿拉伯的世界，包括这个 那个什么 UAE 啊，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或者酋长国，能够承认以色列，然后最后就差一下了，就是沙乌地阿拉伯马上也要承认了，这个时候哈马斯看的是不行了啊，于是在2023年10月7号的时候对以色列发动了一场攻击，唰的一下这个阿拉伯世界全按了暂停键了，就是沙乌地阿拉伯至少也就放着不动了，因为以色列也就是开始发动军事的进攻了嘛，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也是就那个年代呢，就是川普这个女婿就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稍待一会儿，既然说到这儿，咱们就稍微介绍一下他干什么了啊。他跟 Steve Witkoff 这两个房地产商人，在佛罗里达的豪宅，通过电话，通过开车，你到我家，我到你家，通过到埃及去，通过到以色列去，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
话题，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啊，在这个20条的停火协议或者和平倡议的框架之下呢，至少第一阶段的这个成果呢已经达到了，现在已经停火开始，那么马上就要进行这个释放人质，以色列方面就要释放大量的这个已经被关押的那个巴勒斯坦人啊，包括哈马斯的一些人也会释放出来，这个释放的可能超过1000呢啊，1000多人呢，所以下一步的我们就关心这个啊，但是今天我们谈到的是在这个和谈20点协议是谁提出来的，以及在这个背后啊，主要的两个推手是谁啊？一个就是川普的大女婿Kushner，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中东和平特使，叫做 Witkoff 啊，这两个人。那么他们两个人为什么在谈判当中能起这么大的作用，而且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各方不同的利益纠结在一起，最后让大家都做出让步，然后达成一个妥协呢？有人分析说这个是跟他们在房地产，就是在纽约做房地产生意啊的职业训练是分不开的，因为你要做房地产开发的话，你总是需要反复的和各方进行谈判，因为涉及的利益太多，即使你拿到合约，在投入巨额的资金之前，还有许许多多的详细的小的事情需要谈，所以呢他们就习惯了这个复杂的交易不停的在谈判，因为这些交易瞬息万变，交易双方各方性格利益都非常的复杂，牵涉很多，所以有很多人呢如果没有受到这个训练的话呢，他们没有办法 close the deal， 就是这个协议谈了很长时间他总是拿不下来，这个就跟经验和对对方的了解有关系。
对，
所以呢这个 Kushner 他就说了，他说你必须要知道对方的底线是在哪儿，那么你有多少空间可以让他接受你的条件，这样的话你才有这个谈判的筹码。
对，他说了一个蛮重要的一点，其实他说的这一点呢适合于几乎是所有的谈判，以及在生活当中呢与人打交道的一些分享吧哈。他说在我们纽约房地产界，这是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自己说的哈，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世界，这个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要谈的东西非常的多，但是呢他说这里面有一个诀窍，这个诀窍反而也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先让对方说 yes。 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拿到了这第一个 yes， 那么接下来啊这些细节你就会按照他的思路呢去把它理出来，然后分析这个人的个性是什么。他说这种谈判呢，像国家和国家这种谈判，有的时候大家会认为说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们可能比较适合，因为他可以把很多历史上的这教科书一般的案例拿出来，或者是外交官啊。他说但是啊在房地产交易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房地产呢你不是跟历史教科书打交道啊，你不是看案例，而是你是跟一些活人，这些活人啊每一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他说我把这个呢搬到了中东谈判的这一方面去。什么叫先拿到第一个 yes， 就问对方你希不希望要和平 yes 是吧，啊，没有人会说我不希望，我就希望 死的人越多越好，越乱越好，不是。哦，我先拿到这个，再拿第二个，然后让你再从第二个再拿第三个，一个一个的这么往下走，然后找到当中间一个切入点。同时，当然也不要忘了，你要谈判，你必须得站在某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否则人家理你谁啊？对不对？你这个你背后呢，当然有力量的支撑，那当然美国就是他背后的这个支撑，所以他拿的这些他在房地产上的这些经验，跟 Witkoff 两个人呢，在迈阿密北边的豪宅啊，在他们飞往中东的专机上面，在内塔尼亚胡的面前，在中东这些领导人的面前，他们就施展这些手段，比如说内塔尼亚胡。他知道他的想的是什么，他太知道他想的是什么了。顺便说一下，Kushner 本人也是个犹太人呐、啊，对不对？他知道，但是他知道阿拉伯人想什么，阿拉伯人想什么？阿拉伯人说我不信任你们，你 Kushner 本身是个犹太人，你们美国本身就支持以色列，你这个谈判你肯定是向着他的。哎，他摸透了他们这个心理，也把一些糖果呢也要塞在他们的嘴里，所以通过这种咱们开玩笑说做软硬兼施吧，就促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和平协议的达成。
对，你看啊，他这个谈判的技巧，其实在二十条里头就非常体现的非常的明确了哈，就是先达成框架协议。咱们先不谈内容和细节，先把框架搭好，然后我们再谈具体的细节啊。你看他这个就是，谈判技巧就体现在这儿了。所以呢，再加上这两个人跟川普关系都非常好，也就是说他们和Tony Blair 在八个月之前就接触了，接触完了以后呢，他们把各自的方案拿出来以后进行对比，然后把一些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呢反复的谈了之后呢，就列出来二十条，二十条以后就向川普总统报告了，说我们现在列出来的是这个情况，就可以说服川普说好，这个可以接受啊。然后就其实在具体的细节方面川普也不知道，但是他原则上是同意这个和平的框架的，那这个就可以了哈。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可以在川普面前讲到话，可以在内塔尼亚胡面前讲到话，而且讲话的分量都很重啊，也就是说人家对他们的信任比较重。同时 Kushner 他在这个中东地区海湾地区啊，实际上他有很广泛的人脉关系，你可以通过他的这个私募基金的组成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有一个 affinity partner 嘛，他有这么一个私募基金的，他操盘这么一个私募基金，这个私募基金里边几乎完全都是海外的投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的政府财富基金。你想，人家这些政府的钱交由你去管理，交由你去进行投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国家的酋长也好，他们的这个国王也好，对他是很信任的。